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制造导弹发射器200,000,000澳元出口澳洲。新州香港人举行集会，反对中共跨国镇压。澳洲统计局已招30,000名人口普查员。澳洲平均每日接纳1,544名长期入境者。新州医务人员获2年加薪8.5%协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阿德莱德消息，根据两份价值8,000,000澳元的合同，阿德莱德制造的导弹发射器将出口到3个欧洲国家，这个是澳洲国防工业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康斯伯格澳洲防务公司位于阿德莱德莫森湖区的生产和维护设施，将对导弹发射系统和指挥以及控制台进行测试。这个是采用来自阿德莱德墨尔本同树叶公司生产的100%澳洲制造的零件和子系统。康斯伯格防务与航空航太公司将透过其挪威母公司向波兰交付价值3,000,000澳元的海军打击导弹外防系统指挥与控制台。这个将是海军导弹发射器首次在欧洲和美国以外地区生产。该公司还获得了另一份价值5,000,000澳元的订单，向西班牙和丹麦出口澳洲制造的海军导弹发射系统。海军导弹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反舰巡航导弹，有能力摧毁敌方战舰和陆基目标。南澳国防和航太工业厅厅长马利根表示，这个对该州的国防部门来说是一个非凡的成果，展示了我们向全球市场提供尖端技术的能力。该导弹将安装在澳洲海军的霍巴特级驱逐舰和澳洲军团级护卫舰上。康斯伯格澳洲防务公司在去年加入了联邦政府的全球供应链，这两份订单将是该公司在联邦全球供应链计划下进行的首次出口。据悉消息，新州香港人团体新州自己有8月16日下午在树梨市政厅前举行集会，要求释放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以及反对中共跨国镇压。树梨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澳洲界籍守护联盟代表陈先生、律师泰兰特、澳港联主席潘小姐以及参与集会民众胜利赴现场发言。此外，香港议会参与者和当选议员何永友、钱宝芬、陈丽珍以及黄振华透过录影发言，讲述遭遇中共跨国镇压、港府悬红通缉、在海外被干扰的亲身经历。多位人士包括前中共驻树梨总领事馆一等秘书陈用林、民主人士夏益等出席活动。集会现场展示黎智英镣铐霓虹灯牌、遭中共跨国镇压的人员名单，以及仍然被港府关押的香港人图片等。澳洲解籍守护联盟代表陈先生发言时表示，港府在7月25日宣布船上通缉包括4名澳洲公民和居民，是跨国执法延伸，是不可接受的。他呼吁澳洲政府向港府清楚表达不接受跨国执法的立场。陈先生亦谴责港府扣押黎智英是对新闻自由和人权尊严的践踏。因参与香港议会而被港府悬红通缉的冯崇义副教授在现场发言时表示，中共倒台已指日可待，民间要加大对澳洲政府施压，促使政府捍卫澳洲核心价值，制止中共跨国镇压，支持澳洲的基本核心价值，支持人权，支持法治，支持民主。冯教授对于他本人被港府通缉一事回应说，对我没有多大的危害，很多人都在祝贺我，说这个是一种荣誉，这个也体现出中共暴政必须结束。定居英国的钱宝芬当选香港议会议员，他被港府通缉，他香港的银行账户亦遭冻结，导致他不能领取每月9,000港元的退休金。他通过视频在集会上发言时表示，即使有了通缉令，我仍然继续做我的抗争行动，哪里有反抗及反对中共的集会行动，我便会去支持。民主人士夏益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中共的跨国镇压违背国际法，是对国际公约的践踏，也是对国际人权和国际公约的一种攻击和践踏，是不可饶恕的事情。他希望回想海外华人对中共渗透的警告。他说，中共时刻都在你身边， 我哋必须对中共嘅渗透、对民意嘅破坏等要有警觉。综合消息，为咗展开2026年嘅人口普查，澳洲统计局已启动史上最大规模嘅普查工作人员嘅招聘。目前有30多个职位空下，有啲职位时薪可高达61.5澳元。呢次统计局为2026年人口普查所招聘嘅工作人员种类众多。包括派送人口普查指南和表格，解答工作问题，以及协助仲未填写普查表格的家庭等的工作人员。有些职位仲可能涉及管理一个小型外勤工作团队。负责人口普查的总经理第二福德表示，参与普查工作对于确保人们所在社区的人口情况能够准确地反映到2026年的数据中至关重要。首批公开招聘的职位是人口普查参与经理，他们负责外展活动，支持弱势群体、偏远地区及原住民社区。这些职位的薪酬每小时61.50澳元，外加雇主缴纳的退休金。理想申请人需具备很强的参与技能和经验，并有与多元化社区合作的成功经验。申请人还能够与各类服务提供商合作，具备工作演讲和独立工作能力、团队管理技能，并在文化上胜任，且具包容性实践经验。对于外勤职位则无需相关经验，统计局会提供所有必要的普查员培训，并在主管监督和支持下完成工作。申请可在澳洲统计局的官网上提交，成功者需在开始工作前完成带薪培训。被考虑录用者需接受全国无犯罪记录背景调查，但有犯罪记录者亦并不一定意味着不被考虑录用。好多的人口普查每5年进行一次，旨在查出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构成。一项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澳洲每日平均新增1544名长期及永久入境者。人口的快速增加及住房压力和基础设施负担的持续升级，引发社会对移民政策可持续性的质疑。根据澳洲统计局8月1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上半年净永久及长期入境人数达279460人，创下历史新高。据2GB 电台著名主持人福德汉姆对澳洲移民现状发出严重警告，以半年内日均净增1544名长期及永久入境者，不单止加剧了当前的住房危机，而且造成人均 GDP 倒退。福特项目在8月18日的节目中表示，如果以2024至2025财年计算，永久化长期入境人数总数已达45.7万人，比预算文件中的33.5万人多出12.2万。出现高达37%的爆炸式增长，他形容这种情况完全不可持续。他警告说，按照这个速度，短短3年内澳洲将增加140万人，大约是亚德莱德的总人口。他还提到，自2000年以来，澳洲的人口增长了43%，疫情以来，澳洲80%的人口增长来自移民，而非自然出生。福特项目的警告正值澳洲陷入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住房危机之际。福特项目还批评政府借由人口涌入推高 GDP 总量，但人均 GDP 却在下滑。与福特项目的警告相呼应，澳洲智库公共事务研究所同样表示，这项的人口增长正对澳洲的经济及社会基础设施造成巨大压力。据消息，新州医疗服务工会成员已接受新州政府的薪资提升方案，这个将为全州超过500名医疗工作者带来加薪与新福利。该协议获得新州医疗服务工会超过90%的会员的支持，唯一是列新州医疗人员提供2年8.5%的薪资增幅，包括辅助医疗人员、医院清洁员、科学家、保存人员以及病患运输人员。医疗人员将自2025年7月1日起获得4.0%的薪资调涨，以及0.5%的退休金增加，并追溯生效。2026年7月1日起将再获得4.0%的加薪。 可以以符合政府新的公平薪酬与谈判政策，并带来对新州医疗服务工会所涵盖的新州医疗奖项制度的重大改革。新增福利包括高职等代理工作的津贴由连续五日缩短至三日即开始支付，班表间的休息时间由八小时增加至十小时，班表间仲需提前四个星期通知，而非现行的两个星期。新州政府以医疗服务工会召下来将着手现代化，合并与精简50项以上现行行业薪酬制。在经历了12年的薪资冻结与医疗体系忽视后，安明斯工党政府已废除薪资上限，并致力于重建医务人员队伍。新州劳资关系厅长科西斯说，这项协议对新州超过50,000名敬业的医疗工作者来讲是一项重大胜利。以上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